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照着主给我的负担来说，这也是这次在聚会中间一个最要紧的事情。因为在末世的时候，神愿意看见教会在合一的光景中间。我想一件事情最能够叫主得的荣耀的，乃是神儿女的合一。主的命令他告诉我们，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想最能叫仇敌受羞辱的，乃是神儿女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光景。所以这也是仇敌攻击的点。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在主再来之前，他应当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他应当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斑点的教会。第六章以弗所，前几天我们讲到末世神的工作是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圣徒里面做工。我们先讲到圣徒必须完全，而这个完全乃是被磨造成神儿子的形象。怎么样得的完全？他的路是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起点。无论得的各样的恩赐或者各样的经历，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耶稣基督磨成在我们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二天我们也讲到，工人的工作是要叫基督成形在圣徒的心中。无论神给他什么样的恩赐或者什么样的职分，只有一个总的目的，工作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名望甚或利益，绝对不是把金钱当作得利的门路，把侍奉主当作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从神那里来的。而他工作的目的是要叫神儿女明白并且进入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一同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成熟的工人才能建立成熟的圣徒，有了成熟的圣徒才有成熟的教会。工人不是神的目的，工人是神的手段和工具。建立神的儿女，每一个来讲都是神所宝贝的，但是神所要的还不只是个人，乃是看见教会在这里成熟。有弟兄姊妹们，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教会离成熟还有多远呢？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主来的时候一定要看见教会的成熟，还是只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能看见教会的合一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今天仇敌做工所攻击的点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叫神的儿女分散，在灵里面有了间隔，在外面也就开始有间隔。在灵里面有许多胜不过的地方，所以在外面就彼此攻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题目是非常难讲而且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有些人不能够面对这个合一的问题，所以他就不谈。我们今天谈合一的问题，并不是说在我们身上完全没有消极或者失败的经历，但是神的话标准在这里，神的话标准没有改变。2000年来圣经放在这里，自从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为着教会求合一的祷告之后，神的话也没有改变。使徒们他们虽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保罗虽然在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尚且不能免去纷争的情形，甚至到后来他侍奉的时候，许多教会离弃了保罗的教训，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称义过。神儿女纷争的状况是合理的，他也没有在真理上面妥协。虽然他说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他自己落在一个孤单的光景里面，非常孤单，但是他在监狱中间，在他末了的年间，在他侍奉主路快要讲完的时候，走完的时候，他对于他所带领帮助的那些青年同工们仍然带着极其恳切的心
教导他们怎样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地上能有完全教会合一的见证，但是每一次的合一，任何一件合一的表现都是见证。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在地上会不会有一个完全合一的见证，但是任何的合一都是见证。见证神的生命是合一的，见证神所给教会的恩赐是合一的，见证神儿女中间的爱是合一的。约翰在他末了的时候也讲合一的爱。今天早上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只能先从一些明显的经文来看。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在监中写了以弗所书，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也可以说极力保守在圣灵里的一。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件事情，这里讲到极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一，这个保守圣灵的一需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位主，一个信心，一个喜，一位神。这里讲到七重的合一。弟兄姊妹们，很多人把这里当作一个地位上的合一，而忽略了在实行上面合一的路。其实这里保罗讲的前面讲得很清楚，讲到我们若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就能达成这个一。这个合一不是一个难做的事情，但是若是我们忽略了我们个人属灵生命那一些基本的学习，就不能够在合一的灵里面一同叫教会得到建立。弟兄姊妹们，以弗所四章是一章非常伟大的圣经，我自己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总觉得这里面所讲的事情，若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照着遵行，教会的路就在这里。很多人认为以弗所书就是天上的教会的样本，说这里讲到属灵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以弗所书第四章是在教会地上的时候侍奉中间最基本的认识。所以底下他说我们个人蒙恩，第七节，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九节说，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昨天我们曾经讲了一件事情，神创造万有，他却不在万有之内，但这里告诉我们，他创造了万有之后要充满在万有中间。这又是一个大题目，讲到什么是神的丰满。他不仅创造了万有，既然创造之后，他要自己来充满万有。那当然今天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就不说。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些都是妨碍教会合一的事情。前面讲到神所赐的工人是为了达成合一的目的，但是后面讲十四节是各样反对合一的事情，人的诡计，人自己的诡计，就是很多时候连侍奉主的人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诡计，在他不知不觉的侍奉中间，他没有让主成为他唯一的意象，因此他的侍奉中间带有个人的需要，在他自己的侍奉中间把一些自己受愚弄受欺骗的诡计也放在侍奉他的信息或者侍奉中间。各样欺骗的法术好像是指的那些埃及人所做的事情，其实不是法术，各样的欺骗， 各式各样把我们自己哄骗了的，还有一切错误的教训，异教之风，也就是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飘来飘去，所以就走偏路，成为各样的异端。十五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程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然以弗所书我们应当一直念下去，而且我也不能够完全讲完这里第七章所有一切那一些实行的道路，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身体的合一基于灵里的合一，教会合一的见证是从圣灵里的合一开始，但是它不是停在这里，教会的合一需要从身体的合一进到在丰满里的合一，就是刚才我讲每一件事情都被耶稣基督所充满，在这个丰满里面，恩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真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神所赐的这些工人就是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圣徒，让他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教材，或者简单的这样讲，两样都一样的重要，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着那些受教的人，叫他们在真道上面完全合一，然后他们要在生命上面长进，达到元首所给他们合一完全的身量。听众们，常常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在合一的范围跟观念上面有很大的出入，这几年主给我一点负担写众圣徒这个刊物，他的名字很多人不能直接看来为什么跟众圣徒有关，其实我们讲到众圣徒的时候是想到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盼望神的儿女在真理上、在认识上、在经历上都能有彼此交通来往的机会。为什么叫众圣徒？因为我们的心所看见的是神所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他的计划中间，都在他的旨意里面。但是很多人误会我的意思，他说我们要亲爱众圣徒，他们亲爱众圣徒，但是却不能爱自己所看得见的弟兄。我就发现这一两年有些弟兄姊妹们和我来信交通，他们说我们的确需要扩展我们的眼界。有一年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题目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跟明年这里聚会一样，要传福音到地极。但是那一天晚上有一弟兄起来交通，他说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眼前的工作，因为智慧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愚昧人是眼望地极啊，一直想传福音到普天下，传福音到普天下，但是忽略了智慧人看见他自己眼前的需要跟眼前的责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到众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弟兄们都同意，是我们讲众圣徒，我们爱亲爱众圣徒，所以我们到外面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都是为了别人，忘记了在你周围的人，忘记在你本教会的人。弟兄姊妹们，这当中有一个平衡啊，是我们合一的范围、合一的眼光不能小于全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合一的侍奉、合一的实行必须从我们看得见的开始。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里本身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我想侍奉主任都觉得心里极端的痛苦，需要用生命来带领过去，需要用生命来吞灭它，需要把这些难处把他们经过十字架带到主的面前。夫妻中间的问题，弟兄们在一起侍奉中间的问题，很多时候今天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地方牧师来了，或者有人在那里建立教会，开始有人来听道，到了有一天这个牧师总是要告诉神的儿女，今天教会长大了，我没有力量做所有的工作，你们都要来加入啊，都要参与啊，众圣徒一起来侍奉，好了都来了，然后问题也来了，开始侍奉的时候牧师安排这个也好，安排那个也好，过了三天甚至过三个礼拜三个月，开始有人说，为什么牧师你安排他领事不安排我领事？哦，问题来了，我的恩赐不见得比他差， 或者有些时候有人说，为什么老是安排我烧饭？开始有问题了，神的儿女中间有了比较。但是再进一层侍奉更糟糕，不仅是在安排上面觉得不符，开始牧师因着教会的需要设立长老执事，而这些长老执事应当是一同和侍奉组的人来背责任的，但他们来了不是背责任，是出意见。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们不应当出意见，有些人就不知不觉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但在那里说话，教会全身是口，所有人都在讲话，哪一个地方不对，哪一个地方不对，然后在教会中间侍奉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谗言，许许多多的毁谤，许许多多的是非，教会好像是个是非窝。的确，我认识一位姊妹，20年前我们侍奉的时候，她是一个很爱主、很追求的姊妹，从韩国来。她来之后，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她说：“太太，你去聚会，我很赞成，把儿子们也带去。”她有3个儿子，很大，带去聚会也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加入教会啊！聚会是可以的，不要加入。她也不懂了，大概聚会还有 membership， 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来加入教会的，一种是来听道的。她说：“你去听道可以，不要进去侍奉啊。”一侍奉，是非就开始多了。这是他在韩国的经验，很不幸，这个经验一直叫他不能进入侍奉。教会被人的话破坏。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现在正是被建造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完全了，不需要有圣经，也不需要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失败的因素在哪里。从前我喜欢读以弗所书，但是我很不喜欢读哥林多书，因为哥林多前书讲的事情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的教会绝对不会分裂，我们弟兄姊妹绝对不会不和谐，而且我也觉得看哥林多书是可羞耻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侍奉组织里10几20年下来，我发现我需要哥林多书的教导远胜于需要以弗所书教导，因为在我们所侍奉的范围中间，我们正在哥林多的路上。弟兄姊妹们，保罗的侍奉在哥林多1年零6个月，在以弗所3年，这两个教会是他侍奉最长的一段一个教会，其他的都没有这样长，而可以说他把一切最有侍奉果效的跟侍奉学习都放在那里。哥林多教会所显的光景，他所有的情形，是一个在治理教会的人所不能不知道的。神的儿女为什么会分散？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合一？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够进入神所盼望在和谐中间侍奉的光景呢？当然，最基本的一件事情，生命没有成熟。有一天我看见一本书，这本书是完全讲地上的事情。这本书呢，是一个 USC 的教授所写的，他是这本题目叫做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Pfeiffer and Sherwood 写的，两个人写的，讲到组织的问题，讲到治理的问题，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他讲到在公司里也好，在任何团体里也好，当他的参与增加的时候，一件最困难的情形就是参与的人心态的成熟。你注意哈，他讲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我把它读了以后，把它翻译成属灵的事情，大家来看一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公司里面做事，啊，也可能你从比较低级的干部做起，越来越高级，现在已经做到 administrative。我想你遇见的问题跟这些他讲的情形一样。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至少你也知道这本书讲了以后，你怎么样可以升得快一点啊？今天各位来参加聚会还有一个 bonus。 他讲几件事情，他讲底下参与的工作的人员的成熟。他说从一个依赖个人的心态，这是一种婴儿的心态，要发展成独立自主的心态。换句话说，如果你是 boss， 你看见这个人做事不需要你慢慢给他 instruction， 他就自己会慢慢做对了，这个人有出息，有希望，你可以提拔他。 从被动的，这就是婴儿心态，我先讲都是婴儿心态，后面都是成人心态啊，从一个被动的状态慢慢变成主动的状态啊，这个人不错，嘿，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做了两件，我们也吩咐他的他也做了，他好像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也喜欢这样学生，很好，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吃了一旁通，马上也会做别的事情，而且不用你叮嘱，他非常主动的去做事情。第三个，从有限的行为能力发展到多元性的行为能力，换句话说，他本来只会打字，哎，现在他也会速记了，本来他只会速记，现在又会步记了，啊，这个人可以提拔，从这个打字员可以升做秘书了。第四个，从犯错随便肤浅没有耐性到对他的工作深入并且有久远的兴趣，哎，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很好，他就喜欢做，而且有长性。第五个，从短浅有限的眼光，他只考虑到，哎，这次请这个 customer 吃饭花太多钱了，他发展的长远的眼光，不晓得说这些钱都是公共关系的费用，他可以从目前的事物决定行为发展到慢慢看见过去也看见将来，这些人呢慢慢要做 executive 了。第六点，他说从一种 subordinate 下属的观念，在家庭里面次要成员的地位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慢慢的有一种 peers 同才同辈的感觉，或者他慢慢有一种超越的表现，就是说他在同辈中间慢慢从低级里面慢慢脱颖而出了。第七点，他说从一种没有自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做的事情发展慢慢他发展成一种自制的力量，自己约束，对于他的自己的工作有尊严，而且知道他在做什么，有自己的 control， 对于自己的那个自我的价值的肯定，本来很低的，现在知道这个事情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把这些事情翻译到教会里面，我不晓得是不是教会可以完全把世俗的这个 organization 组织搬进来啊？也许不能，因为这里有一件事情，至少最后一点我就发现不完全是那样，因为基督徒有两种无自觉，基督徒有两种无自觉的表现，一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第二种是他做的事情不觉得。我不晓得怎么想清楚啊，也许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故事，主耶稣说将来这个王要来到审判他的百姓，这些人他用山羊做比喻，那些人用绵羊做比喻，那些山羊主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人，我不要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然后他说为什么他拒绝他们，因为我在监里啊，在啊，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想读的还比我们讲的快啊。三十四节，二十五章三十四节，王对那向右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喝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变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的了。你看见没有，这些艺人做了对的事情，好像是出于自然的，他们对弟兄有需要，刚刚他们心不帮助，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这两种感觉，这两种没有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没有感觉，一种是出于生命的自然所产生的没有感觉，一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刚硬，两种完全不一样，一种是活在属灵生命里面，一种活在天然生命里面。那边人这里讲的当然世界上的事情，从他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开始，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我们不去说他，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到属灵的事情，当他的教会有人侍奉没有人注意，而他自然做的时候是生命的成熟啊，这个跟世界上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其他的几点，从依赖别人到独立发展自由的侍奉，自主的侍奉，这个也是教会里面成熟的一个需要，从他有限的到更多元性的侍奉， 从前只会传福音，现在传福音也会开始栽培神的儿女。从前只是会看望生病的人，现在没有生病的人他也会看望，慢慢他侍奉的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一种进步。他本来做什么事情都有弟兄们跟他讲，你做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讲他就不做。慢慢他发展成一种主动的关心神的儿女，自己去做。从前做一件事情他做错了他就放弃了，哦，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做了。到后来他就慢慢有了耐心，虽然没有恩赐我可以操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第二种呢，很多人在传福音上事情上面传一次没有人得救他就放弃了，他对我没有恩赐找别人吧。若是这样，若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可能你就不会得救。感谢主，有些人就一次两次三次他慢慢的发展出恩赐来。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属灵的事情，对一个成熟的心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组织公司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教授们他们做统计的结果发现，你要有好的 organization 一定要有成熟的人。一个公司要是能够发展，它一定需要有成熟的员工，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些公司里面不惜一切的资本把那些成熟的人从别的公司挖过来，那么教会可不可以挖人呢？问题来了啊！我们先不谈。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神的儿女。我们刚才讲过，工人的责任是建立神的儿女，但建立神的儿女，它一个具体的成果就在眼前。我想我们做牧师有很大的这个交战 dilemma， 你好不容易把一批神的儿女建立起来了，但是很多时候真是可惜，神的儿女不明白，他不明白做工的人心里面是怎么样。像保罗所说的，我爱你们好像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你知道，从这里就可以说了，孩子长大都要飞的。常常侍奉主的人心里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也是自己的征战，就是培养出来的教会里面优秀的人有一天飞了走了，有不同的原因走啊。有些孩子是成家立业出去的，有些是私奔的，不一样。但是总有一天都会走。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工人要有成熟的思想，你要想一想，有一天这些人都不成熟，所以都不走，你糟糕了。如果一个60岁的妈妈还要看顾40岁的孩子，问题大了，非常严重了。等到孩子40岁了，他的孙子20岁了，你还必须要管孙子，问题大了。Otis 在南美做工的一位弟兄 Otis， 他写了一本书叫《长大成熟》，他里面有一个例子很生动。他说有一天他去看一个老太婆90岁了，有4个 generation 从他身上出来，每一个孩子都非常好。他说老婆婆，你什么秘诀把你孩子管这么好啊？他说你在说什么？我只有6个孩子，我把6个孩子管好，一切问题我都解决，我的责任已经了，底下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神的儿女，他们每一个人有个人职事，每一个人个人侍奉，这是教会理想的状况。所出的问题就是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并没有完全成熟，他们把教会的治理看作一种机械化的东西，缺少属灵的方向，缺少属灵的能力，常常在这样状态里面人的意见就出来。我没有见过哪个传道人是不害怕开长执会的，为什么非开不可？有些好一点的长执会，弟兄姊妹稍微成熟一点，弟兄们稍微成熟一点，开会的时候懂得不坚持，懂得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你知道，通常最成熟的是牧师，所以他只好不坚持自己意见。这问题怎么办？所以今天我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里很超然，没有人要给我开长执会。 你说牧师说我有权柄，等到你要拿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权柄就不灵了。第二个难就难在这里，一方面要看见神的工人目的是建立圣徒，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建立教会，等另外一方面，你不要忘记神并没有呼召你代替工人，要个人守着自己的身份，尊重神所给他的等次。我见到一位传道人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天几个长老来找他，他说某某弟兄，我们实在很爱你，你也很殷勤在这里侍奉，但是我们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你没有治理的恩赐。这个弟兄一听 shock， 因为他是史丹福大学的心理系的心理学的博士，什么事情都知道，而且很有经验。但是等到他在主的面前听见这句话以后，他回到主的面前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他最后同意一件事情，可能弟兄们对，不是我对，他告诉我说，弟兄，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等到我转变的时候发现神在你中的恩赐都出来。那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的建立除了等次之外还要有恩赐，但是恩赐却不能越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他的恩赐老是受限制住，那是好的，等到有一天他觉得说我要往外跑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出来。你不仅是教会缺少你这份恩赐，毕竟你如果产生一个独立侍奉，你那一份恩赐并不能够供应所有教会，教会你那一个小小教会的需要，问题出来了。弟兄姐妹们，分裂事情是不能避免的，有些时候真是不能避免，但是要很小心避免这件事情。我们看看哥林多书保罗的经历怎么样。第一章保罗就遇见这个问题，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拉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从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里保罗给了很多背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是不是？产生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话语中间先有了挑拨，先有了比较，而且至少这个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太小的教会，小的教会他根本没有分的必要，而且人不多，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基督徒好像刺猬一样，这个离得太远很冷，但是靠得太近要取暖的时候又很痛。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不是太小，至少他有三四个工人产生的影响力量，一个是亚波罗，一个是基法，一个是保罗。我们甚至也不敢说他们是同时在哥林多侍奉，先后三个牧师来过，或者三个传道人来过，就有各种不同对工人的比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儿女不够成熟，恩赐赐给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教会是为了不同的需要，却不是叫你来比较我保罗跟亚波罗哪个讲道好，或者彼得和保罗比一比哪一个人有福音的能力，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千万不要拿苹果和橘子比，不要比，不要比，千万不要比，不要把工人拿来比较。我不知道弟兄怎么做得到做不到这一点，我怎么说呢？好了，今天周弟兄在这里不仅讲道，还有唱诗歌。好了，明年你们要求戴绍珍牧师来唱歌。弟兄们，怎么样能够不比较？对于工人不比较，就必须认识神把工人赐给教会，这是神所安排的。神儿女 得到各样的帮助，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神的工人不能得到任何的功劳，做工的果效，虽然启示录告诉我们都随着他们，但是做工的荣耀都归给神。工人要明白，神的儿女也要明白，光是工人这样谦卑没有用，神的儿女要明白。但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说啊，我们跟从神不跟从人，所以他们什么工人都不要，这也是一个难处。妨碍合一的原因很多，我们背景不同。今天如果我是说背景不同，只有形式上的不同，那好办，因为神的儿女长进到一个地步，对于形式上的不同能够越过。我从前很不喜欢表演，讲到就讲到，不要表演。来了一个弟兄，他说我是又讲又演，我是讲演，他演得很好啊。那这一次我去1986年我去 Amsterdam， 给我很大的影响跟改变。那一天有几个从 San Diego 去 Amsterdam 参加这个 ICIE， 就是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Itinerary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主持的。他在每场聚会之前有一个团体叫做 Lamb's Prayer， 他们用演话剧的方法把圣经真理宣传出来。有一次他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个演员只有三个动作，旁边有人旁白。头一个动作，当他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演员就手把他两个手分开，这是十字架，每个人都知道。等到他说到主耶稣，当他祷告父神，父啊求你赦免他们的时候，他就把两个手放在上面，都知道是在祷告。等到他说他垂手断气的时候，他就把两个手放下来，把头低下来。弟兄姊妹，这三幅图画在我心里面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能忘记。那一段真理就是三个简单的动作，实在是给我里面极深刻的印象。甚至那个演员脸都不给我们看见，他有意把身子背着我们，没有人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三个形象。但是这一种福音的能力传递的方法极为有效。我后来想想，以西结他也演过戏，你看在圣经里面，以西结旧约里面先知，他也在那里演戏，向左躺卧40天，向那边躺卧多少天，干什么？演戏。他在那边造一个小的城墙，就在他那造，他面前造了一个城墙，我不想拿什么造的，然后拿粪来烤饼，叫人看见这是污秽的。以西结演戏。所以这次到 Houston 的时候，他们请我去看 John the story， John his story， 约翰福音七个神迹，七个记号，他们把它演出来。哦，很多加油加醋，很多 imagination 在里面，但是非常有效。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形式或者是聚会的形式，当一个人他慢慢有更多的眼见，更多的见识的时候，可以越过。唱诗歌是不是一定要唱老的 hymn， 还是唱新的 hymn， 唱活泼的诗歌还是庄重的诗歌？当我们属灵生命长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都可以越过，这些都不成为难处，应当是这样。你们知道我喜欢唱诗歌，但是我觉得很少诗歌我可以唱的，所以我到处找诗歌，有新的有旧的。那我老实告诉你，新的诗歌我刚开始很不习惯唱，不会唱嘛，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发现，在这些诗歌里面有它特别的价值，有它的味道，对于敬拜的帮助。的确短的诗歌能够启发人的灵，活泼的诗歌能够叫人里面起来。我可以担保，刚才我唱这首诗歌，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如果是大家来唱的话，不一定能达成什么敬拜的果效。但这些诗歌是在默想上面能够增加我们的深度，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当我们属灵生命慢慢长进之后，能够越过这些形式上的差异，有些事情很不容易胜过。有一个就是属灵的优越感，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60章里面讲，对不起，65章里面讲第5节，他对人说，你站开吧， 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这种属灵的优越感很不容易叫神的儿女合一。我比你成圣洁，我比你好，我比你优越，我比你懂得属灵的事情，我比你什么都强，我比你教训好，我比你背景好，我比你师父好。就他们有时候我爸爸比你爸爸好。跟人们这一些东西是从人自己里面产生的。属灵的事情应当叫自己越来越消解，但是当神的儿女没有完全经过十字架来接受神所给我们教训的时候，我们听见的知识、头脑里的认识会叫我们觉得比别人强。一个人属于生命成熟的时候应当是越来越好办，越来越好办。你现在做这事情也可以，现在做那个事情也可以，现在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这一个是生命的成熟，这就是温柔。但是常常一个人在得到温柔之前，他先觉得自己有什么。保罗很严重的定罪哥林多的人，他说你们所有一切的岂不是领受的吗？都不是领受的吗？是什么叫你比别人强的呢？你哪一样你不是领受的呢？但他们自己自高自大，以为了不起，以为接受了一些教训以后他们已经不错了。尊荣啊，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另外一句说什么？跌倒在谦卑以先，还是怎么样？还是狂还是什么？败坏以先啊，还有一个是狂心是吧？一个跌倒，一个败坏，一个什么哈？四件事情，两对。神儿女的骄傲，他一点点从主那里领受的，很快就变成骄傲，还没有变生命，先变骄傲。是有一种态度说：“我比你圣洁。”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比你圣洁，因为他们有律法。因为他们有什么？因为他们有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一种就成为宗派的开始。你知道宗派怎么来的？因为神祝福他仆人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增加，他的影响深远，许多人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神的仆人受不起神的祝福。什么叫宗派？宗派就是神祝福他仆人的工作，但是这个仆人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当他得了祝福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所有的宗派起源都是这样。也许这个仆人本身没有这个问题，他是很谦卑的，但是和他一起同工的人或者其他负责的人开始觉得，我们有最好的传统，我们有最好的工人，我们有最好的讲道，我们有最好的道路，所以他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假如神不祝福他，他根本成不了气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神因为祝福他，但是因为他本人或者他周围的人不能承受祝福，这个器皿太小，所以成了宗派。本来这个器皿应当大到一个地步是为了全身体的，但是器皿不够大，所以他只能据为己有。所以宗派开始了。那么神还是祝福，神并没有收回他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的结果却不能够叫所有神的儿女得的益处。还有一种情形，为什么会成为宗派呢？或者有宗派的灵呢？因为神的祝福来到的时候，有其他的人把他自己的工作来拒绝神的祝福。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神的儿女都对于那些神所给的恩赐都接受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成为宗派。但是因为对于工人有比较，对于他已经有的就停在那里，不肯接受新的东西。1905年，当灵恩运动从墨西哥那里，从东北角那里开始的时候，那一个灵恩的运动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说我们得得了你们所没有的，所以他们呼召人说：“你们从巴比伦出来。”但是要追求圣灵经历的人都从原有的宗派里面一路出来了，结果成了 五旬节派。当然我不说五旬节派都是从别人得来的哈，他也有自己传福音得着。但第二次圣灵运动开始的时候，各个宗派拒绝，我不要圣灵恩赐，因为圣灵一来就分了。你们听过这个话，所以产生 charismatic movement。 但是这一个运动，神的儿女经过很大的痛苦和觉醒，发现说他们不要建立一个 charismatic denomination， 他们还是帮助神的儿女得到圣灵经历之后，回到各个教会里面去。你还是可以留在你的长老会，留在你的浸信会，留在你的圣公会，留在你各式各样的原来的组织宗派里面，不需要影响那个，因为那些事情已经在。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打掉，新成立一个宗派，跟老的宗派有什么分别？所以这是圣灵运动在八十年代所走的路，盼望在各教会里面被人接受，但是不鼓励人离开教会。常常我们对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得到圣灵的经历，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比人强，你回到教会里面谦卑的侍奉，好好的学习，听演讲弟兄的话，他所说的你仔细查考圣经，合乎真理的你必须遵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才能叫人接受我们？谦卑一点。保罗说你要谦卑，然后底下还有才有合一。不要以为我们得着的是别人没有的，然后才能盼望你所得着的被别人欣赏，然后被别人接纳。我们心中有个痛苦，今天圣灵的经历不能够普遍被神让你得着，因为到处有人说你得着圣灵经历教会马上分裂。那我告诉你，有时候分裂是因为那些人都要圣灵经历而分裂的，一样都有责任。感谢神，这个近代的灵恩的运动不是从哪一个宗派开始的。我告诉你，更早以前最早的一个人是 Dennis Bennett， 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他得到圣灵经历，神给他圣灵浇灌，他得了一定恩赐，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是圣公会里面得到的，神给他的。但这个人一直留在圣公会里面。八十年代已经不是以往时代，圣灵唤起他儿女的合一，一次又一次从来没有放弃过。假如我们能够把优越感除去，假如我们能够把分离主义除去，教会是可以合一的。我们自己侍奉主，我最早说过，我们不觉得教会出什么问题，但这个十一年中间，主叫我看见每一个教会所必须看见也必须经过的那些一切的问题。有一件事情，当主打发我去建立教会的时候，主告诉我，你不要从任何人那里去拉什么人来。我们到王西康帝开始开工的时候，只有几个家庭是我们认识的，而认识的人都一定有教会，他们都很好的弟兄姊妹们。我试试看用一些话去稍微试探一下，结果弄得灰头土脸，好了，不谈了。所以再也不去，不是说跟他们不来往。其中有一位姊妹，我们一直有来往，一直到最近她才从她的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两个礼拜来一次，她还是在她教会里面。十一年来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名声是从来，他们都知道周弟兄是从来不拉人的，放心，所以我们教会很小。只要你说你去过别的教会，在那里曾经聚会一段时间，你来聚会，我们留下你的名字地址，只把通讯发给你，众生都发给你，没有请你来聚会。你要来，那是圣灵感动你来。而且我一定要弄清楚，你来不是和你的牧师出了问题才来的。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在别的教会里面侍奉。有一天她来，各位弟兄，哎，我真是喜欢听你讲的，哎呀，各种好话讲尽了。我说姊妹，欢迎你来，但是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来的。她说好吧，我迟早要告诉你。她就讲，原来她跟她的牧师过不去。问题来了，我说姊妹，你的牧师我也认识，并且我们在同工会里面是好朋友。我说可不可以你回去？他说什么？你让我回去？我说是，我要你回去。并且到了你和他当中完全没有间隔的时候，请你告诉他，牧师啊，你知道从那一段时间我对你心里不满意，但是周弟兄帮助我叫我回来，你要告诉他，不然我没有credit啊。不是为了我自己credit，为什么要我要他这样做？ 让那一位弟兄和我可以真正的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别的不敢说，好些人来聚会被我打发回去。所以你想教会不会人太多吗？我们传福音感谢主，这个十几年来至少200人受浸，但教会没有200人。你说这里面你传的福音都流失了，不是流失，都到别的教会去了，感谢主。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太好，没有比别的教会强，没有比别的教会强。而且我希望你们得着了身体的观念之后，就能够帮助神儿女进入交通，